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朝阳市法院、检察院制造众多冤案，女教师王丽林在深圳南山区看守所受虐待，监狱拒收，辽宁83岁韩运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选择三退的人表示为自己的党员身份而羞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 辽宁省朝阳市的各县区法院、检察院的执法人员，多年来在明知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的情况下，仍违法办案，冤判了众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连古稀之年的老人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八旬刘殿元被枉判11年半，李翠华、李国俊被双塔区法院枉判后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如今冤判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法律依据，一份绝密文件在海外曝光。这份文件是由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委于2000年11月30号联合发布的司法意见。由中共五个行政部门出台的这份文件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没有法律授权他们可以立法。这份曝光的绝密文件有力证实了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操控公检法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肆意实施群体灭绝的罪行，也证实了所有参与这场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在20多年的执行所谓的法律当中背负了众多的冤假错案与人命血案。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今11年间，辽宁省朝阳市各区县检察院与法院误判法轮功学员至少146人，其中双塔区法院误判44人，朝阳县法院误判34人，龙城区法院误判19人，建平县法院误判18人，北票市法院误判13人，凌源市法院误判13人。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王丽林女士被非法关押四个月期间，在南山区看守所遭虐待，被强制戴手铐及负重的脚镣数日，致使她手脚出现红肿青瘀。王丽林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学，在深圳定居，拥有自己开办的一家英语培训中心。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身上原来的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2016年5月，王丽林被宝安区公安分局及镇南派出所多个警察绑架构陷，后来王丽林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他所办的培训中心被迫停业，2018年才得以恢复。2019年王丽林又被警察不断骚扰，他的培训中心被强制搬出所租住的大厦。2020年12月8号王丽林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王丽林一直被逼迫睡在厕所旁边的潮湿地面上，导致全身关节痛且右膝关节肿胀。因为王丽林拒绝被转化，警察将他强行按倒在地上，戴上手铐及负重的脚镣，对王丽林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盖州市矿桐沟镇83岁的法轮功学员韩运泰先生被法院冤判3年，在被监狱拒收的情况下，韩运泰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盖州市看守所。韩运泰是盖州市矿桐沟镇太平庄乡猫儿岭村人。2020年10月30号，警察入室绑架了韩运泰，并将他劫持到盖州市看守所。11月17号，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韩运泰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3月初，韩运泰被劫持到大连市南关岭监狱，因为年龄和身体状况原因被监狱拒收，本应无条件放人，但83岁的老人又被当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6号，担任大学辅导员及心理健康教师的叶雷发表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声明时说，我小时候听信了中共各党的甜言蜜语，崇拜共产邪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工作期间一位学生来找我谈话，说他家经济困难，希望退学。我追问之下，他才说自己的父亲因为批评中共被捕，为贿赂当局，家里花光了钱，且政审不过，没有助学金，交不起学费。听完此事，我不由得为自己的党员身份羞愧难当。我在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洗清罪恶。 很多人和叶磊一样，曾相信中共的伪光正谎言，曾经为党员身份而自豪。而当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受骗了，纷纷选择三退，不再与邪恶为伍。2020年1月8号，来自辽宁的胡书月在发表三退声明时说，1989年六四期间，我曾在北京部队工作，目睹了中共军队屠杀学生的冰山一角。军队用坦克碾压了不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后，广场地面上到处是学生的尸体和他们的遗物，军人用帆布把那些遗物兜走，用直升机把学生遗体运走，然后几十辆消防车过来冲洗天安门广场，掩盖血腥，不准任何人讲出实情，否则军法严惩，让你消音消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现在退休退伍几十年了，今天才敢跟法轮功学员讲出一点点真话。我相信法轮功学员的话，听他们的劝告三退，作废我曾经宣过的毒誓。愿上天保佑我们生命平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议员表示集会很重要，支持你们；德国勒沃库森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驾驶30多辆真相汽车组成车队，前往维多利亚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并在那里举行集体练功和集会活动。汽车队伍载着醒目的中英文标语和展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犯种族灭绝罪，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天灭中共，保护澳洲免受中共影响等等，吸引了沿途民众的目光，人们用鸣笛喝彩等方式对真相车队表示赞许和支持。本迪哥市议员威廉姆斯专门前来集会现场表达支持，他表示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愿意开车往返五个多小时选择来本迪哥举办活动非常好，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支持你们。威廉姆斯说，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基本上就是爱、和平以及忍耐，因为这些理念当时在中国大约有1亿名法轮功修炼者，而中共认为他们可能构成威胁。威廉姆斯明确表示，我支持法轮功，中共不是个好政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勒沃库森市中心的步行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们通过现场演讲告诉民众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结合目前德国民众关心的中共病毒话题，学员们向人们讲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提醒民众警惕中共对德国的渗透。学员们还在真相点上表演了腰鼓并演示功法。虽然活动当天一直在下雨，仍不时有民众驻足倾听学员们讲真相，许多人明白真相后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年轻人萨米经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表示明白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目的就是毁灭人类。萨米还谈到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的危害，并说自己愿意继续站在正义的一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59万。
请听
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样板戏和镜片的分界线在哪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4日。近日，中共官员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将成为中共百年党庆宣传的重要节目。然而，当今有许多国人都在翻墙，已经了解到了许多中共历史的真相。随着事实的传播，随着历史真相的还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共的样板戏原来全都是给中国人洗脑的谎言。这些毒害了几代中国人的谎言，完全是为了中共的政治目的而编写的。舞台剧《白毛女》中让人切齿痛恨的黄世仁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大陆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平山县的考察，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庄稼人，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40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苦心经营，最终将1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启龙。念过私塾的黄启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黄启龙的五个儿子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字，这五兄弟在当地的名声相当好。仁字为五常之首，故而黄世仁是长子，他自然就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为人善良，经常周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杨白劳的父亲杨红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制好价廉著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红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为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博吸毒的不良嗜好，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又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杨白劳未成年的独生女喜儿。那白毛女又是从何而来呢？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驱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中共为了煽动同村百姓之间的仇恨，虚构出罪恶的黄世仁形象，把黄世仁、杨白劳和白毛女原本的故事颠覆，将故事进行篡改、扭曲，最后就编造成了杨白劳因还不起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喜儿被用来抵债做黄世仁的小妾，喜儿感到奇耻大辱，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白毛仙姑喜儿被过去的恋人，现在已经参加中共军队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黄世仁的大会，分了土地。改编后的故事煽动了百姓对黄世仁的恨，同时又欺骗百姓，让百姓觉得是共产党解救了百姓，同时把土地也分给了百姓，很多观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相信了。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老百姓之间原本没有仇恨，是中共在其中刻意制造仇恨，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欺骗了几代中国人。再看看红色娘子军，其中刻画的十恶不赦的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人，叫张洪游。实际上张洪游也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有家丁、枪支和碉堡。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石湘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 我们连长庞群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群花，她并不是南霸天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这些都是中共为了当时的政治任务改编的。红色作家周立波1946年9月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元宝村当区委副书记，执行了当地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并完成了小说《宝风骤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一时间影响巨大。2005年，纪录片导演蒋越、段锦川重回元宝屯实地调查，拍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纪录片《宝风骤雨》。但是这部影片只上映三次就被禁。两位导演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其中曾向韩老六租种土地的农民说，韩老六穿长布衫，拄着棍儿，个子很高挑，走路板板整整的，不是电影里奸猾、贪婪、凶残的恶霸。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韩老六省吃俭用，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玻璃，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显然，没有中共的煽动和灌输，百姓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在剥削人，这个概念是中共灌输进来的。为什么两位导演要重新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呢？蒋越导演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说，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中共利用红色影片、样板戏、红色歌曲等欺骗民众，将拥有土地的人打成地主，并煽动对所谓的地主的仇恨，掩盖中共自己的暴行，而记录真实历史的影片却被打成禁片。蒋越、段锦川的纪录片《暴风骤雨》并不是中国第一禁片，早在1951年出版的电影《武训传》才是中国第一禁片。武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义丐，终身行乞办学，为朝廷所表彰，为世人所称颂，这部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但是1951年5月，时任党魁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发文，将武训传批为反党的毒草，把一部备受欢迎的影片打成禁片，这是为什么呢？毛说，电影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原来中共批判武训传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由此拉开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毛说，不怕工人罢工、农民上访，因为有成熟的中共干部可以压制住他们。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支笔，因为这支笔能让人知道真相，能擦亮人们的眼。为了达到中共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就是中共国知识分子要学会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转移焦点中心，所以中共要持续不断地迫害知识分子。从1951年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的反右及1966年的文革，都是让知识分子晋升。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惧怕和仇恨依然如此。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父亲死于大饥荒，他为了探究真相而撰写墓碑。同样的，导演王兵的父亲惨死于加边沟，这让他渴望还原历史，采访了很多当事人。2010年他拍摄的加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201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摄的加边沟记事在香港首映相当成功，事先登记的观众完全爆满，未登记的在外面排着长龙等待候补，近七个小时的马拉松放映，没有人显示厌烦，看到悲惨处全场一片唏嘘抽泣的声音。 嘉边沟就是当年惨死3000知识分子的甘肃省嘉边沟劳教农场。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在大饥荒中有两个家人饿死，他的孙儿不相信有这回事，对祖父说，现在的人节食减肥都困难，哪能没有东西吃，还说如果政府不给吃，为何那么老实不反抗。这或许正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的原因。曾经历共产集权黑暗时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对于我们有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我们首先要不要通过探讨来获得真相？我们要不要对抗遗忘？要不要去唤起那些被强权封存的历史记忆？能不能让中国的奥斯维辛就像嘉边沟的冤魂白骨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荒漠中？如果我们选择逃避和遗忘，冤死者得不到历史的正义，群体灭绝罪的凶手无法受到历史的审判。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厘清历史，中共就得以继续用谎言欺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永远做红魔的掌中之物，以及红魔灭亡时的陪葬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军是一名 IT 工程师，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善事做到哪里，他也因此亲身体验了善的智慧、善的勇气、善的回馈和善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0年前的一天，小军坐公交车出去办事，途中一辆私家巴士违规，车头一下子就蹭上了公交车的后半部分。公交车司机下车查看，车身没有什么大伤痕，就准备继续赶路。可私家巴士上的女售票员跳上公交车不让开走，要公交车司机赔钱，说一侧反光镜的柄被挤弯了。公交车司机觉得是你私家车巴士司机自己开车违规，没有要你巴士赔钱就算好了。当时公交车上坐满了乘客，大家本来要赶路的，就大声地抱怨起来。那个女售票员可能看到大家都急了，就松口说， 公交车司机只要赔10块钱，他就下车让车子开走。公交车司机觉得没有这个道理，凭啥给你钱？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小军一看已经10几分钟过去了，这架势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小军想，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想起母亲经常提醒他说，大法师父教我们遇事要忍，要修真善忍。小军想，你们双方不就为争一口气吗？于是小军走上前去，掏出10块钱，对私家巴士售票员说，阿姨，不管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您要的10块钱我都给您，麻烦您还是让司机带我们赶快上路吧，谢谢了。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那个售票员也愣了，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拿了钱就下了车。车里慢慢的热闹起来，大家议论纷纷，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小军笑着跟大家说，有时候还是要忍啊，我听说社会上为了1块钱就闹到动刀子杀人的都有，其实我们如果都按照真善忍去做，那就挺好啊。一会儿车头前方有几个人朝小军喊道，小伙子请过来。他们说，小伙子，你是一个好人，现在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好人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不能让你这个好心人花钱付出，请你在这里等乘客上车交钱的时候收钱，把你刚才付的10块钱收满。小军连连说，不用，真不用，这是我自愿的。可是这几个阿姨和司机坚持着，小军看大家真的是那个善念都起来了，就不好意思再违逆他们的意思，就只好照着做了。阿姨们还关心地问小军和他家人的情况，认为父母怎么能把他教育得这么好。其实他们不知道，以前小军可是一个爱认死理儿、爱钻牛角尖儿的人，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没想到小军这个小小的善举被大家看到了，也唤起了大家的善念，车里面的气氛一下子由阴转晴，变得非常的祥和和友善。最后小军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损失，相反自己和大家的善念都加强了，这不是收获吗？无论对公交公司和对乘客都不算是损失。小军想，那辆私家巴士司机及售票员回去也会冷静地想一想的。小军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人人皆知，但是今天大陆的人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在中国大陆学校灌输的是无神论、斗争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把善当作是傻、吃亏，把忍当作懦弱、无能，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在这种逻辑下，弱和无能就是活该被淘汰的，于是谁也不想被淘汰，谁都想争当那个强者，所以遇事都习惯性的往前抢，不示弱，不后退。但事实证明，这种价值观只会让更多的人都往牛角尖里钻，最后发展到社会紧张，人人为敌，有人甚至被1块钱、几毛钱的事气出毛病来，去医院看病时，1块钱能看好吗？小军学法轮大法以前，就是被学校和社会培养成了那种爱钻牛角尖的人，搞得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是病。大法修炼使小军心性道德提升后，一身病都没有了。小军说，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去修自己的这颗心， 而不是向外去要求别人，使人心胸越来越宽广，活得越来越超然，那真是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啊。前年小军从县城开车回老家，当行驶到乡间公路的一个坡上，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驼背老人挑着东西，颤巍巍地费力地向前走着。看看天色已晚，小军停靠过去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挑着东西，回家还挺远的，我顺路把您带过去吧。老人家一听小军这么说，千恩万谢地上车了。老人80多岁了，儿女在外面打工，今天去镇上赶集买点东西，可是年岁大了，腰脊椎骨痛得很厉害，想要搭个车回家，一路上数不清有多少车从身边经过，老人家付钱都找不到愿意搭载的，都怕担责任。老人说：没有想到遇到你这个好人，太难为你了。到达小军的村后，小军又继续开车往前送老人。老人下车的时候掏出10块钱说：多谢你啊，只有这点钱够不够啊？小军说：老人家，不用您给钱的，要是别人，现在社会这个情形，确实您给钱也不敢轻易带您呢。对了，您老人家身体如果不舒服，您以后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吧，以后您身体就会好起来，很多人都有体会的，您也可以试一试，您慢走。老人家说：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你一定会有好报的。回来的路上，小军碰到一位熟悉的伯伯，他问小军为什么走过头了，小军就讲了这件事情。这位伯伯感慨地说：哎呦，你真是太好了，像你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少见了。晚上小军的父亲回来后说，那位伯伯对他说：你家小军真是胆子大，这样的老人谁敢带呀？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就脱不了身了。接着父亲就给小军讲了镇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人骑摩托车在街上走，发现迎面有老人走过来，摩托车就赶紧停下来了，可距离还有几米远，那老人自己却不慎摔倒骨折了。老人的家人后来闹着要摩托车司机赔老人家医药费。当时街上有很多人可以作证说不是摩托车撞的，可是那老人的家人却不依不饶，闹得交警也没有办法。小军理解父亲的担心，现在有摔在地上的老人爬不起来，被人扶起来后却反过来污蔑是扶他的人撞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还有多少人敢做这样的好事。小军想，我是大法弟子，看到人家真有困难，该为善还是要继续为善啊。大法师父教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告诉我们练功要重德行善修心性，如果连我们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们都不敢做好事，那人类还有希望吗？去年小军的父亲经历了一件事，有一天70多岁的父亲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在他身边停下来说：老人家去哪里啊？我免费搭您过去，你儿子是个好人。父亲一看，原来是以前和小军撞过车的人。那年腊月29，小军开车带着父亲行走在盘山公路上，突然前方一辆摩托车正要超过另一辆摩托车，迎面朝小军的车冲了过来，小军一脚把车子刹住，可是摩托车是下坡刹不住，连人带车重重地撞到了小军的车头上。 车被撞坏了。小军忙去看摩托车司机，问他受伤没有。幸运的是他戴着头盔，只是手上蹭破了一点皮，但是却吓懵了，坐在那儿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故地点离小军家很近，过路的人也多是附近的熟人，他们都告诉小军要摩托车赔钱。小军想，出租摩托赚点钱多不容易啊，虽然自己也还在还房贷，但他不想让老乡赔钱，要是他真有三长两短，他家里人都好不了，那时还能忍心要人家赔钱吗？那时候都应该给他一点钱来安慰他的家人呢。自己修车可能要一两千块钱，该出就出吧。小军就跟那人说，老乡，我看你人没有事儿，这真是天大的幸运，我都为你感到庆幸。你可能还是你家里的顶梁柱啊，我不会让你赔钱的。你去把你的摩托车自己修一下，我也自己回去把车子修一下，以后我们都注意安全吧。于是这位老乡松了口气。后来有一天，小军在镇上看到了他，高兴地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很多神奇的事发生。有个亲戚知道后笑着说，像你这个情况，好好的车子又在自家地盘上，别人把你车子撞坏了，换成别人都会成了仇人，可你们还成了好朋友呢。是啊，这就是法轮大法让人向善的力量啊。所以这一次摩托车司机看到了小军的父亲，他很高兴地让老人搭坐他的车。在大家都不敢沾老人的大环境下，他敢于放心搭载70多岁的老人，他也在学会做好事了。这就是善的力量和回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很能干的老人，年轻时入过团，一生跟党走，却是做什么什么赔本。他女儿女婿都是党员。有一天，他找到一位大法弟子诉说他的苦恼，说政府通知他搬迁，要拆了他赖以活命的小店。他问能不能托大法弟子的丈夫找找关系，不拆他的小店了。这位大法弟子说，那可不行，谁也没有那么大本事，除非有神助，但前提是你得真心相信神，并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大法弟子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老人听明白了，知道了邪党是迫害好人的，于是老人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退了团。没想到的是，他退团后，事情真的发生了转机，真是有如神助。下面来听听这位大法弟子带给我们的故事吧。老人退团后，有一天很巧，我去他的小店小坐，这时来了一群政府工作人员，要他快点搬出小店，因为小店马上就要拆了。 因这个小店挡住了即将开通的半个路面，这是他维系生计的小店啊。就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听到他把我前不久告诉他的话，是九平共产党的一点相关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说给了那帮政府工作人员听。最后我听他说，我一生勤劳致富，结果让共产党把我骗苦了，最后一毛钱也没给我，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刚开了个小店活命，你们又来了。那帮人听着他被共产党骗着创业致富失败的过程，谁也不说话。只见那个当头的领着那帮人在那儿转来转去，老人跟着他们不停地说着共产党怎么坑了他。一会儿就听那个头头说，行了行了，老太太你别说了，我们偏一点就行了，你不用拆了。他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都会得福报的。谁都没想到老太太当即说出这样一句话，把那几个人说得面面相觑。那个头头一挥手，那帮人就走了。果然路的角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到他这儿就偏出了他的小店。不仅如此，他的小店因为这条路修通了，生意也火了，而且成为这一片的地标，是地图上能够显示的唯一一家地标性店铺。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专程跑来告诉我说，说神真的管他了，他得福报了。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我问他，女儿女婿同意退了吗？他的眼光暗淡下来，因为他们不同意退。他让我去说说，我去了，但是他女儿根本就不听我说，岔话题。我一看不行，只好放弃了。最近我又去他的小店转了一圈，小店更红火了。他说他的生活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女儿的婆婆病了，孩子病了，又得上班，忙得和两头烧的蜡烛一样。后来又生了个二胎，生下来不久孩子就做手术，说是鞘膜积液，就是老百姓说的大气弹。一家人那个愁那个苦啊，甭提了。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您退了团，脱离了魔掌，神给您安排了现在的生活，而你的女儿女婿不同意退党，受印还带着，所以神不管他们，他们生活只能那样，你我都没有办法，除非他们和你一样退了，求神助，他们的生活才能像你一样发生神话似的改变。您要真为他们好，应该想办法劝他们退党。大家看看，这位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老人，在政府的强拆中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赖以为生的小店，后来生意还越来越火。再看看老人的女儿女婿，不听真相，不肯退党，一家人麻烦痛苦不断，退与不退真是两重天啊。神已经够宽容体谅人了，用化名退都可以，但愿他们早日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得到神的护佑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满载着众生。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